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珍惜万古机缘，学好法，精进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号。我是2011年初开始修炼的，我经常为自己能得此大法而深感荣幸，因为我出生在所谓的红色家庭，父母是离休干部，无神论、党文化非常严重。但是我的经历又让我对现实有许多不解和疑惑，对文革颠倒是非、无情打击、摧毁良知、毁灭人性的浩劫深恶痛绝。这些经历为我今后的选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省直部门当公务员，做到中层。退休后，有缘人给我做了三退，并给我请了转法轮。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看了一遍。由于无神论和极左思潮影响，从来没接触过气功修炼，觉得说得很玄，就放下了。直到两年后，自己参加的文艺团体矛盾突出，一些人不在表演动作上下功夫，而是争抢站位的主次，靠背景、拉关系、争斗、显示、勾心斗角，影响训练和演出效果，参加活动达不到心情舒畅、锻炼身体的初衷。这期间，我也断断续续看了几讲师父在心性方面的论述，试着把这些看淡，心情舒畅了很多。心想，都退休了，还争那些名利有什么用？身体好才最重要。这才慢慢的退出活动，正式走入修炼。开始一直是按部就班的每天练功，看一讲转法轮，也集中时间系统的看了两遍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时间不长，我很严重的颈椎病、风湿性关节炎都好了。因为上明慧网，在修炼上也没有什么紧迫感，有机会就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全三退，以为这就是修炼了。直到三年后，去国外女儿家照看外孙，才上了明慧网。以后每年几个月的国外生活，几乎天天上网，开始看新闻较多，后来主要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感触很深。2018年5月，我开始背转法轮。同年7月，家里更新了电脑，同修提供破网软件，能上明慧网了。这对我的修炼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感觉到自己遇到问题都能从明慧网的同修交流中找到答案，非常及时，好像知道该怎么修了。这里主要谈一下近三年自己在背法和讲真相两方面的体会。一、背法，更深领悟大法内涵。学好法是修炼自己、救度众生的前提。看了同修交流背法的体会，觉得背法是突破目前状况的好方法，从而下决心开始背法。从2018年5月开始，我用了14个月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采取背法和通读相结合，每天背法一两页，并通读一小时。早上3:40练功，发正念，背法。背完一遍后，大大增强了我背法的信心。第二遍，我采取同修交流的做法，直接背法，不反复，用了6个月的时间。往后越背越快，每两三个月就能背一遍。到今年3月中旬，我已经背了7遍转法轮了。现在每天能背5-6页。开始背法干扰也大，早上坐着背法，一会儿就睡过去，我就站着走着背。节假日、过年期间从未间断。师父的一些最新经文如理性等，我也尽快背下来，认清末世乱象，做好应该做的事情。背法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领悟，这种感觉是以前学法不曾有的。经常背着背着，一下子就能悟到其中的法理，自己很奇怪，看了这么多年的书，居然没有领会到这么多这么深刻的内涵。以往自以为有学历，读书不难，看书随口就顺下来了，看似在念，但是没有入心，读一讲就像完成任务一样。由于学法不深，遇到问题很少向内找，都是别人的错，提高不快。 现在每当悟到了一点就特别激动，也增加了背法的动力，越背越愿意背，越想背。生活中逐渐的也能用法来衡量对照，遇到问题很快就能从法中找到答案。好在卸载微信后，除了出去讲真相、干家务，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背法、学法，杂念人心都在减少。特别是有了矛盾，遇到问题时，逐渐的能用法来衡量，相应的法就会显现在头脑中，也就知道错在哪儿，怎么做了，心很快就能静下来。自己体会到，心越静，注意力越集中，背法的效果越好，背得快能悟到法理，而且经常会热泪盈眶。一个法理，师父会由浅入深，层层深入，循循善诱，讲得明晰透彻，深感师父太慈悲，谆谆告诫，苦口婆心，为实修者搭了一步上天的天梯。自己能得此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实在是太幸运了。能与师父同事助师正法，这是多么大的历史使命和机缘呀！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不好好修？以前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同化大法的含义。背过几遍后，我突然明白了，修炼人同化大法，不就是头脑里时时装着法，做事用法来衡量，不断地去掉身上不好的东西，逐渐地达到大法的要求吗？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这么好的大法不能光自己学，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后来的讲真相中，当亲朋好友劝我不要见到什么人都讲，注意安全时，有时我也有这个担心和顾虑，但是师父的法就会显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对呀，我们这是去救人，是做世间最正的事情，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只要排除杂念，走得正，做得端，信师信法就不会有危险。大法中师父指教要正念正行，这样自己也在不断地克服怕心，增强出去讲真相的信心。二，正实法讲真相多救人。讲真相正实法是修炼自己必不可少的实践，因为自己得法较晚，又退休在家，心性提高，缺少了社会环境，面对面讲真相，既救人又修己，更容易暴露人心杂念，及时发现改正，不仅自己提高快，还能提高救人的效果。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同时自己背法后，明白的法理越多，就越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邪党对大法的污蔑和迫害。所以从2018年10月份起，除了继续给熟人讲真相外，自己决定走出去，面对面给陌生人讲真相。从最初张不开口，第三天才劝退了一个人，到现在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周抽出五六天时间，每天两个小时左右，面对面讲真相，遇到各种人，有接受的，也有不接受的。从最初容易被不听劝退的人心带动，情绪受劝退人数的影响，到现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找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颗平常的心，从救人的质量上下功夫，基本能平和地对待讲真相的结果。今举一些讲真相的例子。疫情后面对就业压力，街上有很多年轻人发广告推销售房，我在接广告的同时，从关心他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分析目前房子的供需情况、发展趋势，目前拉广告只能临时解决生活急需，长远还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而健康平安最重要， 然后告诉他三退保命保平安，九字真言保健康，防疫保命，危难时还能遇难成祥，对事业发展也有利。这样聊一般都能接受，效果也好。在去年底的一个受访集中时间，劝退了十几个年轻人，多为对方着想，为对方提供方便。遇到年龄大提重物拎东西多的人，尽量帮他们提，边走边聊，效果非常好。一天在一条路上连续劝退了四个提重物的人，虽然很累，但心情舒畅。遇到问路的人，体会到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尽量带他们到目的地，公交车、地铁、汽车站，自然就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开学放假时辗转的大学生，中国新年后来本地的打工者，只要遇到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90%的人都能接受，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疫情期间虽然街上人少，但是劝退效果好，党员还占多数。可能人们也感到人类自身的渺小，有抗疫的良方为什么不用呢？利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间，相隔两步戴着口罩就能痛快地答应。小区先后有四个保安，一听说有比戴口罩更好的防疫办法，就立即追问是啥，也就顺理成章的三退了。去超市到早市买东西，给十几个售货员商贩做了三退。有一对年轻人卖大蒜红薯，三退后效益非常好。年前他高兴地告诉我，一天能卖9到12袋红薯，一袋30到40斤，明显的好于做同类生意的人。对上门维修电器、节前擦玻璃、回收旧物的人，都堪称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了解情况，告诉他们真相后，都能得救，有些还是党员呢。谁不想在大难前保命、保健康呢？还有一些以前修过大法，迫害后不练了，也没接触过其他大法弟子，跟他们一说都能接受，毕竟看过书、练过功，做三退、念真言。有些人听了真相，还想探讨一些人生的目的，为什么要修大法？对这样的人，我都会说得深一些，返本归真的内涵，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意义，让他感到大法弟子是有信仰、有追求，不仅为自己的圆满，还有救众生的使命。再告诉他救家人的办法，往往能聊一个多小时。最后会感谢我让他知道了这么多，我都会说，要感谢师父让我们救人，你是悟性好、有缘分的人，会得到福报的。最后恋恋不舍地分开。在国外女儿家接送外孙买菜购物，也不忘讲真相。2个半月劝退了9人，有幼儿园教中文的老师、邻居、女儿的好友、社区餐饮服务员、超市顾客、国内旅店人员等等。利用同学聚会救人，前两年恰逢小学毕业53年、初中毕业50周年，我都安排好家务前往，尽量和大家多接触。因为不是本班的，小学同学在2天的外出聚会讲了10几人，退了7人。初中同学4天聚会以及以后的活动陆续退了10几人，加上高中大学近50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从2020年2月初到11月底分20多次给有关同学发了近100封电子邮件，告诉抗疫良方。有2个外地同学就是以这种方法得救的。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使我这个无神论、满脑子党文化、关注个人得失的凡夫俗子，变成了一个能为别人着想、心态平和、不断地修正自己、每天乐呵呵地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的人，而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近70岁的人走路轻飘飘的，接触的人都说我年轻、有气质，看上去感觉非常舒服，比实际年龄要小10几岁。分别有2个爱美的女士见到我就问，你的气色真好，经常吃什么，用什么化妆品？我讲了真相，她们自然就接受了。这可能就是大法弟子应该表现出来的状态吧，也就提高了讲真相的效果，眼见为实嘛。我觉得只要有救人的想法，师父就会以各种方式点化我，利用各种机会让我碰到有缘人。面对陌生人讲真相之前，7年多 我才劝退了不到100人，这两年半的时间就劝退了600多人。劝退过程也是修心性的过程，学法不透，不向内找，和家人有了矛盾，心态不稳，慈悲心不够，救人效果就差。现在我把每一个三退数字都当成一个鲜活的生命，最多的一天退6个，有时只退一两人，我也不气馁。有时遇到已经三退的人，我也告诉他们真心念真言，只要出去救人就会感到很充实。近一年来，我也学习同修的经验，出门前发正念，求师父让我碰到有缘人，清除被救人身上的邪念，接受大法真相，不许邪恶干扰。经常是一出门就遇到了听真相的人，还比较平稳。也遇到过一些危险，如给一个男青年讲真相，走到十字路口，他直接向交警举报我是法轮功。有人威胁我说，举报我能得多少钱？我说，你一分钱都得不到，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薄熙来、周永康那么大的官，迫害法轮功都进监狱了，迫害大法天理不容。近期还有人用手机录音录像的，在师父的点化下都有惊无险。我体会越到最后，两极分化越严重，肯定会遇到不能救度的人，我只能去寻找那些良知尚存可以救度的生命。我有师父法身保护，去做宇宙最正的事情，旧势力是干扰不了的。虽然这三年我感觉提高很大，但是比起那些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我差得太远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不能打印资料，基本处于独修状态，有许多执着心需要修去，但是我认准的路一定会坚持走下去，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直到跟师父圆满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上看问题，展现神迹，作者重庆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那是17年前，我在镇上的初中任教师，因我两次上北京正实法，被当地当作重点，镇610和学校常按地理找我父母谈话施压。2003年9月，有人转告我说当地要办洗脑班，名单上有我。我脱口而出，他们达不到目的。之后，我在每次发正念时加了一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邪恶对我的洗脑迫害阴谋。大概11月，当地610国宝从派出所临时抽调的警察开始发疯般的在当地绑架法轮功学员，有被从门店拖走的，连门都没关，有在家里被抓去的，有在地里干活被绑架的，邪恶近似疯狂了，肆无忌惮地抓人。我心里没有怕，想到以前走了弯路，我不能再对不起师父，我要放下怕心和人心，坚定正念，绝不妥协。我每天除了上班，回家大部分时间就是学法、发正念。看完一讲转法轮，我就看经文和各地讲法，经常看到深夜。我特别喜欢静心学法，那种状态太美妙舒服了。拿着书，在大法的每个文字中徜徉，学法的专注与快乐就强大起来，烦恼、情欲、矛盾都微小得让人想不起来了。我学习从心自明到后来的每一篇新经文和讲法。其实那段时间家里矛盾多，我没守住心性，总是忍不住和母亲吵。早上练功起不来，惰性大，但我就是喜欢学法。我把99年后的经文和讲法整理得整整齐齐，每天学完后，第二天也方便记住，接着头天的看。12月初的一天，我骑车到单位后，发现没带钥匙，打不开办公室抽屉。于是我又回家找钥匙， 然后提醒自己不能再粗心大意忘记带钥匙了。之后的几天，我每次出门前都检查带没带钥匙。12月上学末的那天凌晨4点多，不知为什么我早早就醒了，感觉人很清醒，于是我就拿起2003年元宵节讲法静静地看了起来。因为才4点多，周围很静，我觉得法中每个字都打入我的脑子里，头脑特别清晰。我对师父回答学员提问的一段讲法记忆特别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快6点时，我集中念力发完15分钟正念，那天早上感觉状态特别好。吃完早饭后，我照常从家里骑车去上班。当自行车骑到住宅区上公路的大门口时，我看见有一辆黑色小车就停在马路对面，我没在意，一路不停地就到了单位。到了单位，那辆黑车又尾随开到了学校，我留了心眼儿，就特意记下了车牌号。大概第3堂课时，学校的一位女主任几次让我停课去行政办公室，我拒绝了。快下课时，我看到学校的校长、主任和两个男的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我马上就知道了他们想绑架我，当时心里没有一点害怕。于是我就借此情景告诉孩子们那些坏人的企图和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没有错。孩子们哭了。下课时，我走出教室，女主任上前就把我手臂缠住，挟持着我，把我拽到了行政办。在办公室里，我多次试着走出去，被推回，我斥责恶人违法。第4堂课的上课铃声一响，那两个男的就左右架起我的胳膊，将我绑架拖到楼下的黑车里。在车里，我大声被论语，恶人听见了没有吱声，他们把我关押到了洗脑班。早晨看过的那段法非常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这段法理在我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仿佛师父就在我身边指点着弟子该怎么做好。我想我的言行都要体现出对邪恶的不承认，于是对于叫什么名字等等恶人的问话，我一概不回答，也不签任何字，因此我被恶警扇耳光。在被非法关押的十几天里，我天天在心里面背法，背论语、红引等。没有背法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发正念，清除洗脑班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洗脑班，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管表面做什么事情，心里面都这样默默地背法、发正念，晚上睡觉也保持正念，让我的功在我睡觉时继续清除邪恶。我在被非法关押的前几天，就发现钥匙还在衣服里，我没有说， 后来脑子里突然想起看过的一篇切磋文章，说用钥匙打开了邪恶黑窝的大门。于是我悄悄地拿出钥匙，用近似锁眼大小的钥匙试开，没试几下就打开了。当时恶人威胁我，不转化就要被强制劳教。我考虑之后还是觉得必须离开洗脑班。我和同修做了无声的交流，同修同意我的计划。于是我们开始发正念，清除洗脑班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洗脑迫害的人和洗脑班警察背后的邪恶。第二天上午，洗脑迫害的人有事出去了，警察也到院坝里打牌。我和同修来到走廊门口，用钥匙打开门，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魔窟。几天后，邪恶的洗脑班就解体了。我知道这一切离不开师父对弟子的看护，是弟子按照法理去做好了，不承认邪恶，正念清除了邪恶，才在世间表面展现出了神奇。叩谢师恩，谢谢师父加持弟子闯过了巨难，这是大法的威力。大法弟子学好法，在法上看问题，就能正念正行，展现出神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学法融于法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刚读转法轮时觉得真好，但记不住，大脑总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着，很苦恼，很着急。后来通过学法知道，这是思想业力和常人观念等不好的东西在干扰我。看到同修在抄转法轮，我也开始抄。当时用的纸是学生写作文的稿纸，但比普通的作文本的纸厚一点，硬一点。用这样的纸抄错了，好修正。我用钢笔楷书，恭恭敬敬、工工整整地抄，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抄法时，心静下来了，法理也渐渐地展现出来，各种执着心在减少和淡化。遇到矛盾和苦恼的事情，能够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了，不再一味地找别人的过错，挑别人的毛病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常人强烈的七情六欲控制和折磨着，心里敞亮，身体轻松，那时别提心里有多么喜悦和幸福了。我终于找到了梦中的那片净土和心灵的家园，也尝到了超法学法的甜头。从此只要时间充裕，我就抄法。后来我又用钢笔行书抄了一遍转法轮和师尊的精进要旨、红营等大法书。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抄法。由于大法书籍随身携带不方便，我开始用随身听听法，用电子书学法，但总觉得用电子书学法没有看书学法效果好。2014年以后，我又开始抄法，这次是用毛笔在水写布上抄法。下面谈谈我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的一点体会。我从小就喜欢毛笔字，虽然没有老师教，写的也不好，但就是喜欢。姥姥家是书香门第，老爷们上过私塾，毛笔字写的都好，每逢中国新年都给村里人写对联。记得我上初中时，四老爷给我看一本他珍藏的祖上用毛笔写的小楷手抄书，写得非常工整秀丽，并告诉我过去上私塾，老师要求学生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把小楷写到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一笔不乱，一字不错。对此我记忆非常深刻。当我用电子书学法效果不好时，我就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希望通过用毛笔抄法达到凝神绝虑、一心一意的学法。
当然还有用钢笔在纸上抄的法，在国内的环境有不便存放的因素。用水写布抄法，随写随干，不留痕迹，而且非常经济，省了纸墨费用。关键是写毛笔字要求心要静，杂念要少，不能一心二用，很快就让人进入学法状态。眼看口读手写走心经脑，注意力容易集中，对法理认识得很清晰，头脑清醒。刚开始用毛笔抄法也有一些障碍，抄得慢了心急，字写丑了闹心，但时间一长，用笔熟练了，抄法的兴趣就来了。因为白天工作忙，我经常在晚上抄法，抄法抄多长时间都舍不得放下大法书，舍不得停下笔，而且越抄越爱抄，经常觉得抄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大法的法理也清晰地展现出来，常常感叹师尊讲的都是天机，大法是宇宙大法，太大了，师尊太慈悲了，我们能得到大法并注师正法太幸运了，真是万古难遇今日遇，今日不修何时修啊。只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法和注师正法，才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才能不负史前大愿和誓约。用毛笔抄法时间长了，毛笔用顺了熟练了，抄法时也容易起杂念，而且杂念还很清楚，像是两个人，一个在抄法，一个在想事儿，又像一个班级里大家都在静静的学习，偏有那么两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在说话，影响别人学习。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告诉自己，让那个捣蛋的出去，把他请到房外去，不要来干扰我。就像老师把扰乱班级纪律的学生撵出教室罚站一样，意识到了，正念强了，注意排斥他，心就静了。其实这也是修炼，也是一个加强意志力，提高主意识注意力，排斥杂念和修去思想业力的过程。我抄法时先把要抄的一段法读完，然后从头开始一句一句地用毛笔字抄，一边抄一边重复着读这句法。一般抄完一句法要读五六遍或七八遍，抄完了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丢字漏字错字，无误后抄下一句，这样就把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了。我在省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中层管理工作，人手少事务多，我的领导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经常加班加点。我们一般是上午8点上班，晚上7、8点才下班，一天10多个小时待在单位，回到宿舍满脑子都是单位上的事情。用毛笔字抄法能够让自己很快进入学法状态，融到法中。我在宿舍有2块水写布，一块铺在桌子上，一块挂在墙上。铺在桌子上的我就坐着抄法，或盘腿坐着抄法，写累了或困了我就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水写布前站着悬腕抄法。我每天抄法一般都要抄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看会儿明慧周刊再休息，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的正念接着抄法，抄到早上7点半准备上班。如果到外地出差，我就带上一块小一点的水写布，带上一支毛笔和电子书，放在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携带也很方便，到了驻地酒店倒上半杯清水就可以抄法学法了。我家离省城有2.5小时的车程，基本每周回家一次，在每周来回的车上或出差的路上，我除了听法或者是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内容，我还学会了利用手机抄法。首先把不用的智能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把电子书里师尊的讲法复制到手机文件夹里，打开师尊的讲法，再打开手机的双屏显示，找到备忘录，点击备忘录，就呈现手机屏的上半部分是师尊的讲法，下半部分是备忘录，点击手写就可以在备忘录抄法了。现在人坐车全都是拿着一部手机在玩，或者看电影看小说，或者看微信回微信，用智能手机学法抄法具有携带方便、演示性强、抄满屏、随时清空等优点。 目的还是让自己更加投入地学法得法，融到法中。由于工作岗位经常交流变换和不能在成长地任职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都是独自修炼，一个人学法，未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修炼，只有周六周天才能有时间跟亲人同修做一些沟通修炼交流。我觉得静下心来抄法学法与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仅是自己多年来抄法学法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旬同修发正念排除病业干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我母亲今年91岁了，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凭着对大法师父的坚信，20多年过去了，母亲依然身心健康，精进不怠。母亲家族中有遗传的眼睛疾病，我姥姥和小姨眼睛都有毛病。姥姥70岁就双目失明了，比母亲小10岁的小姨为治白内障和青光眼，去北京做了2次手术，花了4万多元钱，视力依然不好。母亲开始修炼以后，去公园参加集体练功的第2天，师父就给她清理了身体。母亲的眼睛红肿了好几天，不断地流眼泪，几天以后就再也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看书和做针线活都轻松自如，视力比年轻人还好。对于老年同修来说，很多人文化水平低，也不太会修会悟，母亲也是这样，摔过不少跟头。比如今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母亲咳嗽得厉害，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状态，他就一直喊，憋死我了，憋死我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转圈直蹦。我赶紧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发正念清除干扰他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所有黑手烂鬼和邪恶因素，求师父救救母亲。即使母亲修炼有漏，也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加大对母亲的迫害。半个小时后，母亲渐渐平静下来，躺下睡着了。事后我和母亲交流，我说，为什么会突然咳嗽那么厉害？那天白天我们谈到姐姐和姐夫，因为以前在生活中产生的摩擦，您一直对他们有怨气，这颗心一直没有放下。2年前犯过一次，我不在身边，被不修炼的哥哥送进了医院，当时还被确诊为气阻肺。我接着说，这2年您的怨恨心表面上好像没有了，不大生气了，可昨天晚上的状态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怨恨并没有彻底修去，所以当外部环境刺激到您的心时，您就会生气，而且表现得非常激烈，出现状态时第一念又不在法上，说什么憋死我了，我不行了，这不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了吗？这就是负面思维啊。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每个人修炼中都想把每一关过好，也想知道自己到底过得好和不好，其实如果你能够在利益面前坦然不动，你就是过去了，你能够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原因，从而先正自己，你就是过去了。 在各种考验中能放下执着，你就是过去了。当然了，过去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学员他能全做到，有的学员只是表面做到了，心里还放不下，有的看上去都不错，但是心里头还是有点别扭，那就说明他还保留了一点，这个不难判断。我对妈妈说，修炼是严肃的，你得从心底改变才行。今年8月31日下午3点左右，母亲正在看书，突然眼睛就看不见字了，抬头也看不见周围的东西了，感觉自己突然陷入了黑暗之中。开始还以为是阴天了，可不对啊，能清晰听到我和小孩子在客厅的嬉闹声，却看不到人。母亲这次正念很足，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的干扰，立即开始盘腿发正念，正念清除所有干扰自己正法修炼的一切黑兽烂鬼，共产邪灵，彻底解体所有干扰自己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一切低层邪灵和败类异物等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第一个15分钟过去了，母亲能看到周围的东西了，她信心大增，继续发正念，半个小时后眼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母亲和我交流，我也为母亲高兴，这是老人第一次自己正念闯过病业关。他自己也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什么是正面思维了，如果我第一念懂的是人念，承认眼睛看不见是病，这次磨难就会加大，就像以前过病业关时那样，反反复复拖很长时间都过不去，这次我把自己当修炼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第一念在法上，师父就帮我了，轻轻松松就过了这一关，我为母亲骄傲。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